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瑞。首先向大家表示抱歉，我今天有点感冒，嗓子会比较沙哑一点，大家就将就听吧。首先说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前两天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YouTube 上面的王菊，我看了他的一个英文版的一个新闻评论，哎呀，我一看以后说这王菊的英语太好了。而且他不是配音，他的嘴型啊这些是完全和他的发音是相配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王菊自己在说。结果后来王菊自己出来讲说这个不是的，这个是 AI 的一个技术的呈现，它是配上英语以后呢，这个 AI 会自动的调整他的嘴型，让他配合就看起来说得很自然啊。所以我就感慨啊，这个 AI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稍不注意就会被骗。网络上还有很多视频也是 AI 做出来的，你稍不注意你也会觉得那是真的。比如说有些机器人打乒乓球啊，机器人跳舞啊，看上去完全是真的，好像是就是一个机器人在做，其实那些都是 AI 技术这个画面生成的。所以这个以后对新闻界对媒体它会是一个挑战，因为你有的时候很难去辨别这些是 AI 做出来的还是真实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是对这种技术管理的问题，但是这种技术本身的进步还是我觉得挺高兴的。好，今天我们来说今天的正题，我要讲一讲这个哈以战争和俄乌战争两件事。那么发生在加沙的哈以战争还在继续，巴勒斯坦平民被杀的数量已经超过上万人，在全世界反对以色列狂轰滥炸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就是在以色列内部上周也发生了群众集会。在数千名的示威游行者中，有很多是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的家属，他们就指责这以色列政府现在只是对加沙进行报复性的屠杀，但是并没有积极的去和哈马斯谈判关于这个释放人质的事儿。以色列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有 76% 的以色列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应该辞职， 64% 的人表示说战后应该立刻举行大选。哈马斯呢则表示说，由于以色列的空袭和轰炸，已经有60名所谓他们认为的俘虏，就是以色列的这个人质失踪，他们可以证实的死亡人数是23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和约旦和埃及会晤之后表示说，美国呼吁在加沙实行人道主义的停火，就暂时停止战斗，保护巴勒斯坦平民，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哈马斯扣押的这个人质问题。这个呢，要值得注意的是，它是美国的态度的一个转变，因为仅仅两周前，美国还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类似的那个提案，当时就是巴西提出来的，说呼吁双方暂停战斗，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但是当时在安理会投票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投了反对票的国家，俄罗斯和英国是弃权，其他的12个国家都是投的赞成票。但是由于美国在安理会它是具有一票的否决权，所以这个提案没有被通过。那么现在美国是自己提出来类似的这个呼吁，所以可以看作是美国立场的一个转变。毕竟这个加沙死难平民的速度正在快速的上升，这确实是个人道灾难。拜登政府呢也看到美国公众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实际上越来越难以去证明说继续允许以色列进行这种无差别屠杀是具有合理性的，老百姓都看在眼里的。但是即使如此，内塔尼亚胡政府依然拒绝停火，因为以色列知道鉴于犹太人团体在美国强大的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他们不尊重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政府也不会对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比如说美国很早就开始反对，就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快速的在约旦河西岸建设那些非法的犹太人定居点，但是美国反对一点用都没有，定居点照样在快速的建设中，而美国政府也就听之任之，对以色列的这个行动没有再表示进一步的反对，每年还继续给以色列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实际上这样做对美国是有害的， 因为拜登政府在这件事上他会不断的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上的压力，对于说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这样一个地位肯定是一种伤害。另外，前天这个以色列总理赫尔佐格在新闻中称说，他们在加沙的民房里发现了一本阿拉伯文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说，这个再次证明哈马斯所有的行动都和纳粹一样，目标就是毁灭犹太人。首先我要说一下这个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啊，在欧洲基本上是一本禁书。在中东我不知道，但是在美国、加拿大是一本合法可以出版的书，作为研究用，在普通的这个公共图书馆都是可以借到的。那么赫尔佐格的这个指责呢，我觉得它是一种针对西方价值观的一种宣传，因为在西方反对犹太人那就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所以他就暗示说这些阿拉伯人反对我犹太人就是一种政治不正确，那么这个就可以获得西方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但这个具有强烈的欺骗性，反对和迫害犹太人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不代表说犹太人就有权去欺负其他人呢，而且那些被欺负的人还不能反对这些犹太人，反对犹太人就变成了纳粹，不是的。这道理很简单，在纳粹德国，犹太人是被统治和被欺压的，而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才是殖民者，是统治阶层和欺压当地原住民的人，所以根本就不适合用德国法西斯的例子去类比巴勒斯坦人对这个犹太人的仇恨。这种骗取西方人同情的手段，我觉得是非常拙劣的。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确实应该对犹太人怀有这种历史造成的负疚感，但是阿拉伯人并不欠犹太人什么。阿拉法特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他说，欧洲人欠了犹太人的情，今天却要我们阿拉伯人来还，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好，我们接下来谈谈俄乌战争。现在大家的关注点都转移到了加沙，我们好像逐渐就忽略了正在进行的人类在21世纪到目前为止进行的最长的一场战争，就是这个俄乌战争。现在已经是1年09个月了，我们很容易看出这场战争似乎是进入了某种僵持和停滞。最近乌克兰最高军事领导人叫扎鲁日尼表示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陷入了某种昏迷状态，大家都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在战壕里进行对峙，双方谁都无法战胜对方。扎鲁日尼将军说，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看到敌人的一切行动，敌人也看到我们的一切行动。要打破这个僵局，我们就必须要一些新的东西。他指的这个新的东西呢，就是说，乌克兰需要新的空中力量、电子战技术、反炮兵的能力和排雷的技术。乌克兰在上个月夺取埃夫奇夫卡的那个战斗中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俄罗斯伤亡的人数一天就最高达到900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空军的威力好像这几天是在加强的，这就使得这个乌克兰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就是向东南方向就攻取这个马里托波尔，这个行动受到了阻滞。如果不能够去占领这个马里托波尔，那么乌军就不能够切断南北俄罗斯军队的联系，也不能够进一步恶化俄罗斯的后勤补给。所以目前乌克兰反攻的这个战略目标是没有达到的。那么为什么俄乌战争陷入僵局呢？我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是双方都不具备绝对的空中优势，这就使得这个地面战实际上就是陷入一战的这种格局，满地的地雷和这个反坦克战壕障碍物就使得地面进攻变得非常的困难，基本上谁进攻谁就吃大亏。第二呢，是西方总是会担心和俄罗斯的冲突会升级，所以在给乌克兰提供新式武器方面表现得非常的拖沓，这个攻击性比较大或者射程比较远的武器给得非常谨慎。第三，乌克兰自身的士气也有所下降，所以现在乌克兰不得不开始在征兵活动中去打击腐败。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会逃这个兵役。 第四就是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它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实际上俄罗斯早就突破了西方设定的这个石油出口的上限的价格，大量的石油被悄悄地运往印度和中国，这些油轮被叫做影子油轮，那么俄罗斯的经济就得到了输血。他们公布的这个2024年国防预算战争支出即使是公开的部分都达到1100亿美元，但是你想一想乌克兰明年能拿到多少援助，那我估计大概都超不过600亿美元，所以一边投入1100亿，乌克兰这边只有它将近一半，这个账就很困难。但是除了这四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乌克兰目前进攻的停滞，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乌克兰也在等。等什么呢？有一位将军说过，持续的这种消耗战所付出的代价远高于集中全力的一次突破。所以我觉得从乌克兰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并不愿意在目前和俄罗斯力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去和俄罗斯进行这种消耗，这个恰恰是俄罗斯愿意看到的。俄罗斯在这个冬季还会继续的骚扰和对乌克兰民用设施打击，但是乌克兰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和俄罗斯进行纠缠，他们在等待自己一方力量的积蓄。当然了，这个乌克兰呢，还是需要向世界不断的展示自己在努力进攻，来维持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从战争本身来说，这个是不明智的，不断的进行进攻，这是不明智的。今年八月份，《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过一次美国军方和乌克兰军方之间发生的一个争执，就是美国希望乌克兰能够集中兵力去突破这个Tokmak 和这个 Melitopol 这一线，就是我刚才说的把这个俄军南北切断这个攻击一直打到亚速海，就把南部和北部的俄罗斯入侵的这个占领的地区啊给它分割开。但是乌克兰军方表示非常谨慎，他说这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这种进攻，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把握，他不敢轻易的发动全面进攻。所以从这个争执我们反而可以看到这个他们制定的进攻的总方向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乌克兰需要时间来在这个方向上积聚更多的力量，尤其是空军。我自己呢认为这个乌克兰的选择是理性的。 F-16 要进入乌克兰战争序列可能要等到明年的夏天，就2024年中期。在制空权获得绝对优势之前，用坦克和地面部队去硬撞这个俄罗斯的防线，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但是讨厌的是，这个战争永远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较量，我们要看到政治的天平现在正在倒向俄罗斯一方。比如说在美国最近的民调显示，有超过 51% 的美国人认为给乌克兰的援助已经足够了，不能再给了。那共和党也在极力的阻止这个拜登政府通过新的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你再想想，如果2024年川普要是赢得大选，那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乌克兰就只能够割地求和了。乌克兰战争的延续对美国本身并非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美国清楚地知道自己真正的对手是太平洋西岸的中国，所以美国也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去结束。乌克兰的内部现在也有反对派表示说愿意割让这个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来换取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提案呢，客观的讲，对于两个阵营都是可能是被愿意被接受的。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可以尽快的从东欧抽身。对于欧洲国家来讲呢，乌克兰大部分加入北约，它同样也是成为了就是对付俄罗斯的一个屏障。但是这儿的关键是，就是乌克兰人自己，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这种我觉得是带有一点屈辱性的这种方案。所以目前保持乌克兰人对援助的信心是非常必要的。美国最终通过那个新的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大概率还是可以被通过的，这是我的一个预测。但是将来的这个援助可能会越来越困难。欧洲方面呢要乐观一点，最近有一位政治人士 这个告诉路透社说，德国政府原则上同意明年把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增加一倍，就达到80亿欧元。那么德国国防部长叫皮斯托里斯表示说，计划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增加一倍是向乌克兰发出强烈的信号，表示我们不会让你们陷入困境。当然这个计划现在还需要这个德国议会的批准。乌克兰面临很多的困难，而且现在留给他们解决问题的窗口期并不大。如果2024年夏天俄乌战争看不到一个明显转折的话，那无论对于乌克兰来说，还是对于美国总统大选来说，恐怕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也谢谢大家包含我今天这个哑巴嗓子。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